情如此之坚强，既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烟花的电烈焰，所以将来讲到神有一个忌邪的心，因为爱越真挚，忌邪就越厉害。这个人我们在婚姻上面就能够表明出来的。所以在这四方面，盼望弟兄姊妹，一个是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一个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一个我们是人伦的关系，最后是我们信徒灵城的关系。所以是这一卷雅各书就是这么深厚的给我们衔接在一起。所以我们讲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讲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新郎对那个新妇啊有了那个称赞啊，有了那个称赞，是把他的标记出来。所以到了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啊，前面都有过了。我上次在讲一种是一个递增啊，和一个递增啊，是一个成长，一个递增，包括是一个继续啊。但是呢，前者有的，后者在他的这个在重提的，证明我们的主特别注意那一部分，量了这个心腹的成长啊，在生命的功能里面的那个成长。所以他称啊这个心腹是什么呢？是鸽子啊，而且呢是完全人。完全人跟鸽子是什么？一个有圣灵的人，内在专一的人，他就是在成圣的道路中间。感谢神，时代给我们看到的那个教会，今天很多的教会就注重祝福，不注重圣洁。其实你去读旧约，所有的一切的祝福都是从耶和华是圣洁的，你们也知道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所以今天地上所有的征战啊，所有的问题都是神要他特选的子民作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啊，圣洁的子民来侍奉他。所以他特别提到这个完全，什么叫做完全？不仅仅是一个成圣的地位，乃是在一个成圣的过程中间。初代教会不仅是真理的成圣，更多的是什么？他们在那里追求那个圣洁。所以圣洁就是能力，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心腹是不断的成长，也渐渐的走向啊这个成熟。所以心腹的恩膏就是在成长中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所以在那个哥林多后书，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这个效法什么意思？就是磨成。就是说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这个就是神从个人来讲是一个形象的问题，从个人来讲是一个内在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型的问题，在团体来讲是我们每一个人是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这个形象当我们在那里一起配搭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基督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神的丰满就叫做教会在那里彰显。这个就是今天神永远的一个旨意的里面的一个很关键很关键。所以神特别啊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说，无知的加拉太的，我再为你们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里面。不仅仅是重生，乃是要成形在我们里面，就是效法基督，就是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我们还是要来看啊，请大家看啊，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第一章的26节。他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一切的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你看到没有？这里一提到一次样式，三次形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形象呢？是他的形象，这里是单数，是单数，是指着那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是什么？就是神儿子的形象。 今天无论男人无论女人，教会里面所拣选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说，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没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就是说每一个神在拣选的神的儿女，神最终的目的要把他磨成神儿子荣耀的那一个形象，磨成他。这个就是这个雅各书给我们看到的。所以在创世纪的伊甸园，亚当被诱惑的时候啊，你们若吃了这个分别和善恶树的果子，就能够像神一样能够知道神。这里提到一个像神，这个就是说是撒旦提议的。但是这里神今天什么叫做敬虔，大在敬虔的奥秘，敬虔就是像神，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不是不仅仅是知识方面的，乃是生命方面。所以心腹的恩高就是回到生命的不断的成熟成长的过程中。所以神不仅仅今天在我们环境里做，也在我们里面做，也在我们教会中做，就是要我们这些人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其实基督徒就是什么？基督内住，被基督所占有的人。所以感谢神，这个就是雅各书第六章给我们看到的，前面就是神要把它标记啊，这是一个神的杰作，就把这么多的人中间要把这个心腹给他标记出来啊，标记出来的目的是什么？让他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啊，这个就是雅各书第六章给我们看到的后半段的意义。所以我们要从前后来对比一看他的几重的呼召啊，以后啊，他从内室到夜宴所，到怀我者的内室啊，到苹果树下啊，每一个凌晨的经历，然后他对良人有了认识，良人对他有了称赞。所以我们还有可以看一处圣经啊，这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在腓立比书啊，我在讲义上在也有的，有一些我就不放在讲义上面了。我们请大家翻开腓立比书啊，请大家看到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就是讲到保罗在要即将要入中了啊，即将要入中了。提摩太后书是他要入中了，即将要入中的时候啊，他在那里他怎么讲呢？他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啊，何等荣耀啊！前面有一个葡萄园啊，他这个他祷告啊，就是各样的爱心、知识、见识上多而又多啊，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浸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归于神。你看到没有？你看到了一个他生命的硕果累累。他为着这个，他为着腓立比的圣徒在那里祷告。第十二章我们看到福音的那一个影响力啊，影响力，福音的影响力到了后面，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第十九节有一句话，我们看，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耶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的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弟兄姊妹，一个人能够活到没有一件事叫我们不自责，生命成熟，他就没有羞愧了。你看到没有？只要凡事放胆，无论生是死，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肉身活着，为了成就我的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弟兄姊妹，你看到唯有这里保罗有一个宣告，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或生或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的显大。哈利路亚，这个就是心腹的恩膏。所以感谢神，当一个圣徒在追求的过程中间，他能够有这样一个看见，我活着是为这位主而活，而且他的生命不断在我们身上在那里磨成。那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我们想到这个羔羊十四万四千的人，就是初熟成熟。所以神何等盼望啊！ 就是说照着我们产业那边讲我们是儿子，照着我们进入羔羊婚娶的宴席讲我们是心腹，是真理的两面。儿子是进去承受产业的，心腹是进入羔羊婚娶的宴席。弟兄姊妹，有个人性的也有团体性的。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目标，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在造作，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认识，效法基督，基督的在内的成型，神的标记，这个目的，那么我们读雅各书第六章的下半段我们就解开了，我们就解开了。我们请大家请蔡婷婷姊妹为我们念一下雅各书第六章的第十节，好不好？请你给我们念一下。
嗯，师父，我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
阿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啊，在原文的希伯来文，它第十节这个那是一个很重的冠词，就是那，这个那就是说神在这里要把这个心腹给它标记出来，那人圣经里面就是特别就是说这个是谁呢，就这个是谁呢啊？我们在这里看看中文在这里是向外观看，我后来查考别的解经书里面，他这里指着又可以放进向前观看。什么是幸福的恩高？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走。今天很多的圣徒过去有许多的跌倒，有许多的失败，有许多的什么，但他永远忘不记过去啊，这不是幸福的恩高。幸福的恩高有什么？有痛痛的悔改，也有努力的奔跑。所以圣经讲到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得着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什么是鸽子？就是往前看，就这个意思。他从来不往后看的。所以我带领我的有个使女，他讲我们往后看只能看一眼，往前一定要盯住，望断以至于夜宿。这是江守道弟兄讲的，他说什么叫做仰望神？仰望神就是一直望断以至于夜宿。今天仇敌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攻击，就是要我们回头看，看我们的从前的失败，看我们的从前的这个许许多多的沮丧，好像我们越看从前的那些失败，好像我们越落在好像谦卑里面。这个不是真谦卑，假谦卑。真正的谦卑柔和，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笑着标杆走。如果说今天仇敌要叫我们记起来很多的伤害，这是撒旦的。所以感恩夫人在她的经历里头说过一句话，一个赦免的人就是忘记的啊，这句话太宝贵，不是健忘，弟兄姊妹啊，你要注意啊，健忘是病态，忘记是健康，非常。你是不是里面还有许许多多东西耿耿于怀呢？你是不是还有许许多多的成见呢？为什么你的祷告不能达到宝座啊？就是因为你里面没有完全的释放饶恕，没有忘记。所以我们的神是因为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但是我们的神因着羔羊的血就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也就是说把我们的罪投于深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属性，也是心腹恩高的一个属性。所以弟兄姊妹啊，那一个向前观看的人，晨光一定会临到他。如果说他的脚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是撒迦利亚的预言。撒迦利亚的预言是向着基督的预言，说如同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把我们的脚引到什么平安的路上啊！我们既能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我们就终身用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 你怎么能够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怎么能够坦然无惧学？所以我在山上第一课我就讲宝血，血是我们恢复与神交通的根基，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来到神的面前，是披戴着主耶稣基督，是血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啊，永远一个心腹的生命是一个向前看的生命，不仅自己要向前看，对每一个弟兄姊妹也要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因为我们的结局是一个，就是进入神儿子的荣耀里面。所以求主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来认识这个向前看。如果说今天我们里头还能够这个里面还能就叫我们回忆啊，有一些不应该的，这是撒旦的攻击，我们要拒绝的，要抵挡。所以那一个向前观看啊，所以我们讲到晨光出现，这个晨光啊怎么来出现，就是证明我们在一个死而复活的境地上面了。黎明，我们讲到晨光是什么，就是醒过来了你就看到晨光了，你中午爬起来这叫正午，不叫晨光，晨光就是苏醒。我想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啊，那天看到复活的主啊，就是在晨光中看见。这个在约翰福音的天还黑，在别的福音书黎明的时候啊，晨曦的时候就是晨光。所以我们感谢主，主耶稣是清晨的日光，那一个复活的生命把我们里面所有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全部吞灭。什么叫做释放？就是遇见晨光。所以什么叫，又是说什么叫朝露啊？很多的时候调用百合花，调用朝露啊。这个朝露，你像某路的稳行在高处，朝露就是复活的活力。圣经里面讲到母鹿的体就是复活以后的那个活力能够稳行在高处，一个复活的生命里面是有活力的，这个活力就是什么，向前看，还有什么，饶恕。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忘记背后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从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来找我们的奖赏。这是腓立比书给我们看到的保罗最后的标杆中的那个奔跑。在希伯来书他怎么讲，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十字架的羞辱。我们要什么，脱去容易缠累的罪，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感谢主啊，我们再看一节啊，一出圣经，撒母耳记下，请大家翻开啊，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的最后一章啊，他特别把晨光的性质啊给我们讲了，但是讲到主的再来了啊，讲到这是第二十三章啊，二十三章从大卫的美歌赞美之歌，以色列的大卫是这就是以色列的美歌者啊，是神所高的大卫啊，我们特别注意二十三章的第四节，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子弟发生嫩草。他说是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什么叫做无云？没有遮蔽了。我记得所以有些老师母讲，他说有一次圣灵浇灌他，他心思里面清明到一个东西，没有任何东西搅扰，这就是无云的清晨。今天我们为什么会痛苦啊？就是思想被很多的东西搅扰蒙蔽了。当我们能够真的到这样一个境界，就向前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如晨光发现，这个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二五章给我们，那丰富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水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心腹的恩膏是什么呢？是神把它标记出来是什么呢？是一个向前看的生命啊，是一个是什么，苏醒的生命，是晨光临到的生命。弟兄姊妹，我想他在黑夜当中用启明星明亮的晨星在里面兴起来，晨星带进晨光，这 这是神的话和神的灵在他生命中的工作的结果。所以我们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是人被审判远离神的光景。后来神用什么来做工？用他的灵，用他的话来做工。当神的灵一神的话一做工的时候，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接下来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明白了。
所以弟兄姊妹啊，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说
一定要从以往累积的伤害中
被
主拯救出来，要向前看，一定要向前看啊！我如果看我自己，我一步都走不上去啊！感谢神，神让我们一个心腹的恩膏是笔直向前看的一个恩膏，这个恩膏是心腹的恩膏，是磨成神儿子那个形象啊！磨成神儿子那个形象，它是如晨光发现，非常的宝贵。晨光一来，露水降下。弟兄们，你如果看到晨光，一定有露水的。在以色列人中间，露水的滋润是代表圣灵的滋润啊。哪里有晨光，哪里就有圣灵的工作。那么第二，我们看到啊，这个心腹美丽到什么？美丽如月亮，美丽如月亮。我们来看这个月亮啊，月亮在自然界，我们看到是第四天，我们看到创世纪记中，它是做记号的啊，记号的。我们看创世纪的。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个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啊。我们可以看到大的管昼，小的管夜。这个月亮是什么？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候的那一个箭子。月亮本身它自己不发光的，月亮是反照日太阳的光来反照的。也就是说，月亮今天它幸福的本身它自己没有光啊，它认为它自己是里面是一个罪人。他今天所有的生命的彰显都是出于基督，反照基督啊，他不是出于自己。这个就是见证。见证的意义不是见证我们的人的本身，我们是见证我们所见证的那一位。反照他，什么叫做生命的见证？反照他，把他反照过来，这个就是美丽如同月亮。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反照，弟兄姊妹，我们不美丽的，你活出来的还是天然的生命，你所有的就是天然的。所以我们看啊，诗篇八十九篇的三十七节，我们看一看诗篇八十九篇，他在这里三十七节啊，我们看到啊，我们从三十五节读起好了。我一直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恒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你看这里讲到月亮永远坚立，又如天上确实的见证，所以我们感到月亮之光是一个见之光。今天教会在地上就如同这个月亮来反照基督的那个荣耀，基督的那个荣耀。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所以晨光跟见证是在一起。当我们有了晨光临到的时候，我们就反照它，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如同一轮明月挂在高空。这个就是今天教会的见证，教会的见证。所以非常感恩主的啊，这就是心腹的恩膏。那么还有一个，我们来看啊，这个圣经讲的皎洁如同日头，当然我们的主就是日头。圣经里面说公义的日头，其光线有医治之能，这是在马拉基书给我们看到的公义的日头，公义的日头。但是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心腹是一个日头，这个日头不仅仅是指着他能够将主彰显，他完全的磨成了神那一个荣耀的神。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来看两处地方的圣经。一处地方圣经在四世纪，我们看狄波拉的歌第五章。四世纪，请大家翻开圣经四世纪，在约书亚记后面第五章。 第三十一节啊，我们看啊，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你看到没？这个人是什么呢？幸福的恩高，经过征战，他这个征战的源泉是什么？爱，愿爱你的人如同日头出现，光辉烈烈，皎洁如同日头。这个是月亮的美丽，乃是彰显，一个是反射，一个是彰显。感谢神，他活出了神的那一个荣美荣耀。这个就是日头，皎洁如同日头。还有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四十一节，他怎么讲呢？那时义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我们请大家看一看啊，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讲义上面也特别把它标记出来了啊。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啊，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的就应当听。有两种结局，一种在神的国里是丢在火炉里，要在那里哀哭切齿啊；还有一种结局，义人要在他父的国里。这个义人都是因信称义的人，这一般的人啊，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当然是指将来，日有日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所以我们感谢神，当这个心腹在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在用神用天上的天体来形容他，也就是说他已经属天的了，在一个属天的境地里面了。你看到晨光、月亮和日头，弟兄，他怎么会这样呢？我们看到是从第一节这个成长的过程中间，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达到，一步一步一步在里面跟随达到。所以我们讲到雅各书的第六章第十节是最美丽的一节，所以这一节我是特别把它重点拿出来讲的。这是讲到特别的，上面我们看到的那个美丽是什么美丽呢？美丽如同德撒，秀美如同耶路撒冷，你看到没有？现在美丽如同月亮，皎洁如同日头，观看如同晨光发现。弟兄姊妹，前面是讲到两座城，两座京城，一座在北国，一个在南国，一个是讲到掌权，一个是讲到建造的生命。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属天的，在属天的境地里，属天的。所以这个就是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荣耀的形象。所以到在这里，那么他又重复了一句话：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旌旗，就是在出埃及记，耶和华是你。我们来看一看啊，请大家翻开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大家翻开啊，出埃及记第十七章。我们知道啊，这里有一个山上跟山下的征战，山下是约书亚的征战啊，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约书亚。山上是什么？摩西举杖，他在那里，旁边是亚伦跟户尔扑住他。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第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些话写在书上做纪念，要念给约书亚听。这一定要，摩西在这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西尼。你看括号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与和亚玛利人征战。亚玛利人是什么？是代表以扫的后代，是代表我们的肉体。一个心腹的恩高，他一生是活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与肉体征战的人。 他不容肉体在身上掌权，所以他在他身上有一个威武啊。你看到我，你看到这个美丽皎洁，但是看到了一个心腹呢，形容他是什么？威武，美丽皎洁是生命的形情，威武从哪里来？有一种可怕的庄严在他身上，是从征战来的，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前面讲到那个雅各书，我们看到的是德萨，是耶路撒冷，也是如同展开旌旗的军队。所以两人再次的重复，女子是威武如同展开旌旗的军队。为什么呢？心腹的恩膏就是一直征战到底的恩膏，是一个不妥协的恩膏。圣经里面再一次把它提出来，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弟兄姊妹，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啊，一般的努力在往前面奔跑的人，他是向前看的，他里面是晨光临到他的苏醒，他里面是经过离黑暗的黎明的苏醒的，他能够反射基督的荣耀的，就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荣上加荣，如同主这灵变成的，反照基督的那一个荣耀的，他里面有一个公义的，有一个光辉烈烈，爱他的人愿爱他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是经过征战的，而且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吸气，他这里有一个反问句，跟前面不一样。前面是肯定威武如展开的军队，他说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威武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是谁呢？这是一个问题，是谁呢？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是谁呢，就是说是神的渴慕在里面，非常重要，也要我们这个人摆进去来读的。这个人是你是我吗？是你是我吗？什么是心腹的恩膏？不仅被他所标记出来，更多的让我们在那里看见晨光在我们里头发现，美丽如同月亮，皎洁如同日头，威武如同展开旌旗的军队是谁呢？所以感谢神啊，以主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在这里看见啊，神不断的在那里拣选，到底是谁呢？如果我们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好像大卫在那里拣选勇士，好像基甸在那里拣选啊一般跟随他的人来战胜基甸。今天神在那么多的圣徒中间，前面是标记，这里是拣选，圣灵啊用第三者的那种口吻在那里拣选的圣者是谁呢？好像今天主耶稣在七个教会里面呼召得胜者，这些得胜者有他的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呢？向前向外观看，如同晨光发泄，美丽如同月亮，皎洁如同日头，威武如同展开旌旗的军队是谁呢？哈利路亚，心腹，神在呼召他，在每个团体里都有。前面讲到这个唯独这一个是他母亲所生的，神重重的标记他，标记他出来，他是一个掌权的生命，是建造的生命，这里是一个什么磨成神儿子形象的生命，披戴着基督的生命，征战的生命，一直征战到主的再来的。今天我相信在山上主也在那里寻找，不仅把它标记出来，也呼召他进入神得胜者的行列。这个是非常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思想，荣耀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第十节 这节圣经啊，我们盼望特别的注意啊，这节圣经的美啊，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好吧？我们请蔡婷婷姊妹再给我们念一句第四节、第十节，再念一遍，好吧？
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
哎，那对不对？啊，好像圣灵，像七个教会中圣灵将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耶稣在七个金光台中间呼召勇士出来与他同行，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一般的人既是勇士，又是什么？又是幸福，是配给羔羊的，如同十四万四千人，他们跟随羔羊，羔羊往哪里去，他们往哪里去，也站在锡安上。所以第四节，我的教你美丽如德萨，秀美如同耶路撒冷，威武如同展开旌旗的军队。这里在这里，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是谁呢？所以我们看到，在他的身上是有一个征战的品格在里面。属灵的东西，没有一件事是便宜得着的，都需要征战。我们的性格的改变，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都要经过征战。生命当中每一个品格的彰显都要经过征战，不是一天塑造，忍耐不是一天，你要常常不忍耐的痛苦，赦免也不是的，这个心胸的那个宽宏赦免也不是的，要经过多少的征战，我们里面才有基督的那个生命的品格在那里积累起来。这个就是向外观看，晨光发现美丽如同月亮，皎洁如同日头，威武如同展开军旗的军队，啊，盼望这个就是神儿子的形象。我们的主耶稣是晨光，我们的主耶稣是日头，我们的主耶稣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看你像不像？这里多了一个就是月亮，月亮就是反照主，是一个见证的问题。所以我们感谢主，听见心腹被神磨成这样一个形象，你说美丽吗？将来我们在每一个教会中，我们能看到这样的弟兄姊妹，他们确实向前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同月亮，皎洁如同日本，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是谁呢？最近我得到一个 email， 是山上一位姊妹，她去参加特会之前，她有一个信心的见证，能够在山上也给你们做。我看了这 email， 我非常感动，这个就是跟随主啊。在这样的事情上，他知道神接着他的仆人来印证啊，他不是急急匆匆在那里走，他要看到环境中主的印证。这个是什么？就是美丽如同月亮，皎洁如同日头，展开威武如同展开旌旗的军队。每一件事情在跟随侍奉主的里面都要经过征战挣扎的。所以求主啊，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在信心、爱心、盼望上面都学习，都有学习，所以我们非常感恩主的。我们把这一节圣经我们重点讲，接下来呢，我们就因为今天圣经短，我这节圣经就重点讲就快了啊。那么第十一节啊，我们请蔡天丁姊妹再给我们念一下。
嗯，我的出版念在哪一节？
十一节啊，第六章十一节。
我下入葡萄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
好，我们知道啊，这是雅各书第一次提到那个核桃园啊，前面我们都没有看到核桃园啊，这里呢就是讲到核桃园啊，这个我们看到了这个呢，这也可以翻译成为就是说硬果园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就是坚果园啊，我们中美国人吃的那个坚果啊，就是说坚果园，他下入了这个坚果园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坚果园呢，这个在创世纪，我们看第一章啊，我们看到啊，神在这里面讲到果子里面都包着核，什么是坚果？弟兄姊妹，很有意思的，这个他能够下到那个坚果园，证明这个内在它是有一个核心的生命核，我们知道坚果就是吃它的核人，人呢吃它的人，有一个核心的生命，这个非常重要，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前面看到葡萄园呐、啊，啊，这个无花果树啊，还有那个很多的那个园地啊，前面我们讲到的许多的那个园地啊，啊，这个葡萄园呐、啊，啊，葡萄正在开花，很多的园地啊，但是它这里出现了一个核桃园，就是硬果园，这个就是说，就是内在那一个坚固。就指着一个坚固来讲，所有的核桃这个坚果是能供应给别人的，但是又是很坚固的啊，对，非常有意思的啊，是一个坚固的一个硬果园。但是它下去是不是这个消沉的呢？这个下是很好，因为为什么呢？圣经里面提到这个下是什么呢？它是腐旧。因为在这个核桃园里面有一些既有青绿的植物又有发芽的葡萄和石榴在那里开花，这个是什么？是指着他关心幼小的生命的成长。你知道啊，那个芽包括花石榴开花没看到果子，葡萄在那里发芽，石榴在那里开花，我要下到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就是嫩草，幼嫩的草，青绿的啊啊，还有呢，发现呢，发芽了没有，开花了没有，就是年幼娇嫩的。一个经过被对付的生命，他就顾到羊群的软弱。什么叫做侍奉神？不是一直在跟属灵的人在一起交通啊，这个叫侍奉，不是的。真正的侍奉就是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老羊，你注意不注意，还是光追求自己在属灵的一个感觉里面的感觉上的信奉呢？你顾到在你的这个硬，你是一个硬果园的话，坚实的园的话，你要顾到那些幼小的生命的成长，很重要。心腹的恩膏，使徒的生命成熟到这样一个地步，他知道怎么来用母亲一样乳养自己的孩子。圣经里面讲到乳养跟父亲的教导，像为父的心在那里教导。牧人今天就是两个品格，一个喂养，一个教导，有没有？你要看到这个硬果园里面嫩草到底长到怎么样一个程度，葡萄发芽开花到怎么样一个程度，还有这个石榴开花了没有，非常重要。所以这是一个心腹的恩膏的，他下入硬果园。我看到就是前面这个矛盾，怎么这个硬果园里面有谷中的嫩的植物，葡萄在那里发芽，石榴在那里开花，这个怎么是硬果呢？是最最最嫩的一个。前面讲到硬，这么讲到柔软，我看所有的包着成熟的果子的核，这个坚硬的这个核，都是从这个青绿的发芽的开花的成长，是不是？这是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规律了。你说创世纪，你看到地上的包着核的果子，为什么讲的包着核？前面里面是硬果，外面是果子，成熟里面才有硬果，它要经过开花发芽这个长叶的那个阶段，就它要给他们时间有一个成长。今天这个心腹被标记出来的心腹啊，被磨成神儿子荣耀形象的那一个心腹，他不单单看注重自己，他也注重别人的成长，这个叫下到硬果园。弟兄姊妹，美丽不美丽啊？美丽不美丽？我想这个生命是美丽。今天有很多的人曲高和寡，一直追求个人属灵，但是呢，他不能做小孩子的先生，就老年人他合不拢，很多孩子他不愿意服侍，啊，他不知道带那个幼儿班怎么带，啊，他一直站讲台，但是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时候站讲台，你也可以带带孩子啊，啊，这个就是看什么，葡萄发芽了没有，石榴开花了没有， 谷中青绿的植物怎么样，去看一看啊，这个叫下到因果园。哦，原来所有的因果都有发芽开花的阶段，这个阶段所成圣的。所以这是圣经第一次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核桃园，中文翻成核桃园，其实是包着成熟的果子里面包包着里面的核了，就是这个核了，就这个意思啊。在创世纪特别提到各从其类里面有这样一个提类，所以成熟的果子都是从芽叶化开始，芽叶化开始。所以一个成熟的恩高心腹恩高的人，他在看守这个葡萄园，他看看他这里面开花了没有，发芽了没有，长叶了没有，对不对？他知道每一个圣徒灵命不同的阶段，他就在那里做牧养和喂养的工作，很重要。有人的生命像青绿的植物很嫩的，所以雅各经过亚伯渡口，他见以扫的时候，你看完全不一样。我们看看创世纪啊，请大家翻开创世纪，请大家放在创世纪啊，我们看啊，第33章啊，前面32章我们看到挣扎一个摔跤啊，这是讲到比鲁以勒的经历。我们看33章第12节啊，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有氧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吹赶一天，群畜就必死了。求我主在我仆人前头走，我要亮着在我面前群畜还合资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你看到没有？陪伴羊群往前进，不是一个人哎呀跑不顾后面的人跟随，不行的。一个真正雅各牧养的生命，你看以扫来的时候，你看他的势力多大，但是雅各这个生命经过亚伯渡口，你看他多么的柔软啊！他说：“我知道，主知道，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吹赶，群畜都死了。慢慢的前行，所以圣经里面特别注重有一个真理，叫做安时分粮。”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认识这个在教会中的牧养的关系。到底今天葡萄发芽了没有？石榴开花了没有？谷中青绿植物嫩叶，青绿就是嫩叶，在那里成长了没有？但是这是一个硬果园，神盼望什么？就是盼望它果子能够包着核产生一个硬果。神盼望这个果子里面有一个成熟的生命，所有成熟的生命都是从年幼娇嫩开始喂养长大的，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向前看的生命，它自己成熟了，但是它没有站在一个属灵的骄傲地面，它俯就卑微的人。这个就是主耶稣的生命。你看主耶稣在黑门山上，他脸面如同日头，衣服像发光那样的，他33年他成熟了这个生命，这个时候他可以被提了，但是他还下山俯就在下山那个被鬼附的那个儿子，在水里在火里，你看到吗？天上有一个至圣的神的独生子，下面有一个扭曲的独生子，一个完全的独生子把一个扭曲的独生子身上的恶鬼赶出去了，这个就是基督的工作。一个成熟的生命必须什么？必须是顾到幼小的生命。如果说今天我们只愿意跟成长的人在一起，不愿意跟那些年幼娇嫩的在一起，证明你还不是幸福的，不是幸福的。这个我特别在这里啊，这个心腹就是俯就卑微的人。所以我们主耶稣的生命在拿撒勒像根除于干地，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很细嫩，他能够体会你，他能够同情你啊，他能够知道你里面的软弱，所以他今天是坐在最尊贵的宝座上做大祭司的工作，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要 他使我们能够到他面前蒙恩惠得连续就随时的帮助，所以他一直在看葡萄发芽了吗，石榴开花了吗，谷中的青绿的植物他要看，他要在那里看，我要下入葡萄园要看要看，看看在 这个两个要看何等美丽，你说是不是？所以我们感谢主。那第十二节也是非常难解的一节圣经啊，我们请这个蔡婷婷姊妹再给我们念一下。
第十二节，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阵。
哦，这里讲到不知不觉，弟兄姊妹，这个尊长啊，在圣经里面有两种解释啊，我查了一些参考书，一种解释呢是甘心奉献的人，我们看诗篇一百十篇，请大家来。诗篇一百十篇，好，我们看哈，从第二节读起哈。耶和华必是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的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也就是说行军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惜心诚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这个甘心牺牲自己的名，原文就是尊长。还有一处，请大家看一看，这个出埃及记，请大家翻开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啊，我们看第九节啊。摩西、亚伦、拿大、亚比户，并以色列的长老中的七十的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的脚下仿佛是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的明镜。第十一节，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的身上，他们观看神，又吃又喝。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什么？以色列的尊者，这是第二个意思，尊长，以色列的尊者，这是第二个意思。我们看啊，第三，我们看一看约书亚记，请大家翻看约书亚记。我们请大家翻看约书亚记。三章，对不起啊，我们等一等啊，不是这一节。约书亚记，啊，第一章，对不起啊，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特别看啊，这是我们看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以色列人过着约旦河，就是绑帮手，帮手，请大家特别注意啊，尊长。那么我们从这几节圣经中开始，这个尊长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就是在教会中就是什么有能力的，有恩赐能力的，还有一个呢，他们有管理治理恩赐的人，服侍神的人，我们就看到在出埃及记里面，他们也这个亚伦呐、啊，这些神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长身上。还有一般的诗篇一百十篇呢，是一般奉献的人。感谢主， 这里的他就盼望什么呢？这个心腹的恩高就是什么呢？不知不觉。什么叫不知不觉？就是他被引导到一个地步啊，他被引导到一个地步，就是列在了一般长进的中间的这个交通的里面。弟兄姊妹啊，教会是严禁结党的，有小团体的，但是你教会里头你不能不抹杀有一般的人先起来追求，有没有？肯定有。好像有一般的人 好像进不来啊，进不到这样一个团契里头的，他这个门也没有关闭吗？所以提摩太后说要与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当教会变成大户人家的时候，有木器啊，这个金器银器和木器瓦器的时候，哎，你是不是圣灵带领你将你的心安置在许我尊长的车中，成为君尊的祭司？这个车是什么？如果一个人坐在车里面的话就不费力的，是不是？你走的话很费力的，也就是说他在这个班的前面属灵的弟兄们的遮盖底下前进的。所以每一次讲到车，就是赫然坐车前往前进的，勇往直前。所以弟兄姊妹啊，心腹的恩高有一个特质，一方面他顾到幼小弟兄姊妹成长的光景，另外一方面他跟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在这里追求交通。在每一个教会里面总有一般的人他先长进的，总有一般的人先，就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他有一个寻求遮盖的意识在里面。教会里有看守巡逻的人，这里出现什么尊长？他们的那个奉献他们也在里面啊，他这个尊长就是甘心的名，这一班的人是特别甘心奉献的啊，这一班人是一番侍奉，好像以色列的神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中间。我想摩西的一生就是挨近尊长的约书亚的一生，是不是弟兄姊妹？他成为摩西的帮手，就什么叫帮手？一直在那里安置在他的尊长的车中。所以弟兄姊妹啊，要跟属灵的人在一起。中国有句古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跟爱主的人在一起，哎，你就容易；你跟爱世界的人在一起，你就跟他一起走。我们看看好吧，我们特别提到帮手啊，什么叫帮手？就是不知不觉就粘在一起了，不离开。这个人爱主，我们要跟什么人爱主？我们就是要跟爱主的人在一起，非常宝贝的。所以，当你看到教会中有爱主摆上的弟兄姊妹，他是值得我们所尊敬的，非常重要。一个人的权柄是建立在不仅仅不是建立在恩赐上的，是建立在他对主的渴慕顺服上。我想山上教会也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要尊重他们，要尊重他们，要不知不觉我的心要安置在这一班弟兄姊妹中间，因为这一班弟兄姊妹是在天上宁静里头蓝宝石下观看神的作为，在那里吃喝，以色列的圣者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上。这一帮的人是甘心牺牲自己，如同清晨的甘露。这一帮的人是什么？像摩西的帮手，粘在摩西的身边，和约书亚一样。特别是少年人，一定要年长的带。所以，提摩太是粘在保罗身边的。马可是捏在彼得身边的，所以神以后把他们成长，对不对？ 今天在我们教会中间总有比我们长进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尊重他们的道路，更要尊重他们的教导。今天很多的圣徒里面有一种啊，非常的不好，就是轻蔑这些尊长的教徒，没有前途的，没有前途的。所以我们感谢主，一个爱主的弟兄姊妹，多少的时候他退却的时候，他里面不想的时候，你要等一等，你要尊重，非常重要，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就是雅各书一个心腹的恩高，他不仅喂养注意那些幼小的，他把心安置在尊长的车中。弟兄姊妹啊，这车子上你一坐在车你就轻松了，你后来往前了，他就很多的时候他就把你带过去了。你有时候你借着一些前面的弟兄们一交通，你里面就恢复了，恢复。所以我们要在教会中找到我们的尊长。当然顺服神是绝对的，顺服人是相对的，但是尊重弟兄姊妹，尊敬这些带领的圣灵长进的圣徒，我们一定会蒙福，非常重要。这个就是我们可能是这个雅各书给我们看到那一个心腹的恩膏美丽的地方。好吧，我是讲到这里。好，再下面一节请蔡婷婷姊妹再给我们念一下，好吧，请您念一下。
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
这里我们看到这里看到啊，回来回来回来，你回来。我们中文翻译的注释是错的啊，耶路撒冷的女，不是耶路撒冷的女子，是三一神的呼唤。因为她长进的太快了，我们的神要细细的来欣赏她，她已经是苏拉密女啊。弟兄姊妹，这个苏拉密女啊，弟兄姊妹是什么？就是所罗门的阴性格，就是所罗门。如果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你知道苏拉密女就是所罗门的阴性格，也就是说，你就是所罗门的流出。这个我们就是三一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我们要欣赏，因为这个成熟的生命，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十二节。这个心腹啊，他已经安置在这个尊长的车中，他一直在那里往前。我们的神就在那里呼唤他回来，还有我们的神在那里鉴赏他。因为每一次真正生命的流露活出，是叫神所的欣赏，这是神的节奏，这是神的诗歌，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一首诗。所以弟兄姊妹，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所以这里的我们要欣赏他，这个工作是何等荣耀的一个工作，在他身上完成了。我们看看约翰福音啊，请大家观看约翰福音。什么是心腹的恩膏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啊，第十四章，十五章讲到真葡萄树，第十四章是怎么讲呢？啊，第二十节，从二十一节读起啊，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是爱我，这就是心腹的恩膏。爱我的，并不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你看到没有？前面叫做我也要爱他啊。这就是心腹的恩膏，并且要向他显现。这个犹大不是加略人的犹大，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这就是苏拉密。活着的基督，活着，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或生或死，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的显大。 观看它，观看它，多么宝贝啊！你说是不是？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何等美丽的一幅图画啊！所以我们下一次讲第七章，我们要讲到王女，王女，一个得胜生命的彰显啊！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成熟的生命，到第七章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得胜的生命，成熟给我们看到了是怎么样的一个成熟的生命，得胜的生命是怎么样。第八章就是神要用它，怎么来使用它，使用这个生命来完成它神永远的旨意。那么我们在那里看到他被鉴赏，被神鉴赏，被三一神所鉴赏，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看他一直在那里往前，神把他回来，他要鉴赏这个杰作，他要吟唱这首诗歌。弟兄姊妹，我从前听到那个灰姑娘的故事，灰姑娘的故事加王子的故事啊，有一辆车来什么水晶鞋，我们小时和七个小矮人，我觉得雅各书也就是灰姑娘的故事。什么是灰姑娘？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灰姑娘，怎么来嫁给荣耀的基督呢？这个就是这个历程，一步一步的历程走过来的，何等美丽啊！这是最荣耀的啊！没有教条，没有这种宗教的灵的匣子，在里面你看到了神的见识。弟兄姊妹，神要见识我们是什么人？有一天你就是你所代表的就是基督，你就活出基督，流入基督，回来回来，苏拉米尼，你回来回来，使我们的观看见识。这个是神的那个节奏啊。好了，接下来的半节圣经，我们请蔡婷婷姊妹再为我念一下，好吗？
好。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
阿门。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来，这个幸福像观看马哈念跳舞呢？弟兄姊妹，我们这里讲到马哈念，马哈念在创世纪出现，就是雅各回他父家的时候，在遇见以扫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两对，一对我们看到，好吧，创世纪，请大家看到创世纪，创世纪。我们看32章，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什么？马哈念。马哈念什么意思？就是二军兵，就是两队天使天军，或者两队天军，也就是说地上有两队，天上有两队，天上的两队保护着地上的两队，就是雅各的两队啊。不管我们这个像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啊，就是在那里保护他们啊，保护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啊，这里讲到马哈尼的跳舞，就是在圣经里面每一次提到跳舞，就是两种光景，一种就是得胜的光景，跳舞。像米利安那个，他们一经过红海，米利安跟众妇女就击鼓跳舞在一起。还有一种光景是代表敬拜，像大卫在约柜的面前跳舞，还有在约柜的面前跳舞。所以诗篇最后一篇150篇的时候，我们要击鼓跳舞来赞美神，也是提到敬拜。所以在跳舞的里面啊，我们还有一首诗歌，我就请大家看一看诗篇。 好，不是五个。好，我们看87篇诗篇，87篇。第6节啊，这是将来我们讲到那个第6节啊。当耶和华进入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个身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你看到没有啊？这个就跳舞，就将来得胜的那种光辉景，他要赞美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跳舞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两种含义：一个是得胜，胜过仇敌。一个就是敬拜，在那里赞美敬拜啊，这个里面讲到跳舞，所以现在灵派他们在区会中间有跳舞，当然在新约里面没有感到，没有感觉到有这样的神保罗，但是我们不去论断了啊，这个我不去论断，在旧约确实有跳舞这件事，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我们在这里看到马哈年跳舞，这个马哈年代表什么？代表天君的赞美，这个赞美弟兄姊妹。哎呀，你要知道啊，每当圣经讲到那个马哈年跳舞的时候，在灵界中是一个大的展览，大的一个宣告的意思。这件事情从哪里？从一个罪人得救的时候，当这个罪人得救了，天上就有赞美。一个灵魂从火湖里面被拯救出来了，这里就感谢出天上还有一个赞美，就是当一个成熟的生命被成长被磨成了啊，在那里成长的时候，马哈年在那里赞美，马哈年在那里赞美，这是经过征战的，他们在那里赞美神。所以你为何看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年在那里跳舞？这个赞美是神要得着的，天上的天君在赞美，天君是为了征战仇敌的，他们在那里完全的在那里欢呼。在那里赞美的时候，也就是说神在人身上的那一个目的，那个心意都就满足了，他从前在基督的身上他这种满足，今天照样在教会的身上他也得种满足，这是神创造人的心意的里面，创造人心意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他在那里观看的时候像观看马哈年在那里跳舞，他在那里鉴赏这个苏拉密女，在那里观看马哈年在那里的赞美。这个赞美从撒旦没有堕落以前曾经有过。我们看看约伯记啊，约伯记第9章，请大家翻开约伯记。不是第9章，我想起这节圣经了啊！我们看看约伯记的啊，我们看约伯记38章，不是第9章，38章。第4节啊。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说谁定的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是诚心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这是讲到神原来创造的那一位智慧的公司，也就是箴言第8章啊，那个时候他荣耀啊，第一次在神面前跳舞的是谁？就是那一位神的独生子。我们可以看看箴言第8章啊，箴言第8章，箴言第8章，我们看看。第8章的第30节。那时我在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如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第一次的赞美跳舞荣耀是什么？神的独生子在父的面前，因为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接下来你看，创造好了以后，诚心一同歌唱，这个诚心是说神的众子也在那里欢呼， 这一次的赞美。马哈年在那里跳舞，你看到经历这个灵界的那个赞美敬拜有多荣耀啊，你看到吗？为着什么？为着创造，也为着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你看这个就是马哈年的赞美，你能够看到吗？我们再翻开路加福音，我们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好，我们先看路加福音啊，就马上要圣诞节了，第二章，有一个赞美出现，就是当这个婴孩抱着布在马槽里面的时候，有一个赞美来了啊，有一个赞美来了。你看第十二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的天兵，这里是两队啊，这里一队天兵就是马哈年，他说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马哈年跳舞，天兵在那里赞美，你看看，是主耶稣的降生，把主耶稣就是说赞美的声，把主耶稣这个道成肉身，他在那里，天使在那里赞美啊，天使在那里赞美，有一个荣耀的赞美啊，荣耀的赞美。我们再看啊，当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马哈年在那里跳舞。我们请大家看诗篇，第二十四章，看看啊，对不起，不是这一篇。不是这篇，对不起，是我错了啊。这篇诗篇在哪里呢？我想起来，我记不住了。就是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啊！你们可以去查啊。这个我因为来不及的时间，我就不卷。这个就是什么？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赞美的声音，赞美的声音。那么我们再看看路加福音啊，我突然之间临时我想起来的一些。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们看啊，第十五章的第几节呢？第七节，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他这样欢喜，要比那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的欢喜更大，有一个欢喜，这里的欢喜就是啊，像那个赞美跳舞。什么时候一个罪人悔改？天上马哈年跳舞，我叫不肯99个义人悔改，欢喜更大，天上充满了喜乐啊，充满了喜乐啊。那么我们再看提摩太，这个前书，我们来看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我们看第三章第十六节，我在山上也讲过的啊，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特别注意被天使看见，这里很多人说既指着基督道成肉身，是的，单方面，另外也是说教会，因为他在圣灵里称义，主耶稣用不着称义，主耶稣就是义。这里讲到在圣灵称义，更多的是指着教会被接到荣耀里。马哈尼跳舞，你看到没有？被天使看见，天使在那里注重这件事。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被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终结的心意一定要完成。我们怎么观看 苏拉密女，啊，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观像观看马哈年跳舞呢？为什么？因为他得着了，三医生得着了那一个他心目当中的那个生命成熟的幸福。当基督得着心腹的时候，也就是父得着产业的时候，得着基督与教会的时候，这个在启示录我们看到就是羔羊婚娶的宴席，羔羊婚娶的宴席，我们看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极大的赞美啊，从天上发出，天上发出。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的啊，非常感谢主的。今天我们讲到这个雅各书的第六章啊，第六章啊，我们就结束了啊，结束了。我们就讲到这个王女啊，这个生命的那个美丽啊，这个心腹啊，到最后我们就讲到第七章，我们要讲到王女啊，讲到王女。我想今天的交锋呢就停到这里，停到这里。我想听听大家的分享，看好不好，有什么一个感觉看啊。我们先请李辉弟兄有一点分享吧，好吧。
李辉弟兄已经下去了，我估计他有电话是怎么着。
有电话。那么请黄明姊妹有点交通吧，好吧。
好像黄明姊妹也下去了，
也现在还有谁呢？
蔡婷婷、小西、老戴。
那请小西姊妹有点交通吧，好吧。
小西，你行吗？
不行，那就我们就停到这里吧，请。
嗯，
老戴弟兄跟这个谁啊，这个圣台弟兄为我们一点祷告，我们就结束了，好吗？
嗯，
老戴弟兄，
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我们晚上的时间，感谢你让王侯弟兄来带领我们一起学习雅歌，是吧？我们知道通过这个学习让我们能更理解娘人与心腹与娘人的关系，更能理解我们和耶稣这种亲密的关系，也让我们对我们自己有更清醒的认识，让我们能够在走十字架的路上随时都有信心有力量，是吧？也恳求你继续保守我们下面的学习，保守王浩弟兄带领我们学习准备的过程，是吧？恳求你，恳求你来添加力量，恳求你来保守看顾，也恳求你帮每个弟兄姐妹继续来都来参加这个学习，把这个这本书能学好，是吧？我们感谢赞美你，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请圣
哉
弟兄
为
我们做接受祷告。
嗯，主，我们感谢你，是的，是感谢你，真是对着王侯弟兄，真是把你的话语在我们面前，真是来解开。主啊，好的，知道你在我们当中，你要得着那些，要我们得着那幸福的恩膏。
嗯，
然后主啊，你让我们真是有。日头出现，这是光辉烈烈。你让我们真是威武与展开的旌旗。
是的。
哦，主啊，孩子也知道你要让我们真是，要学会真是要体贴，要看过那些幼小的生命。
啊，
主啊，能够下到核桃园中去看，那些。还没有发芽的葡萄，看石榴开花没有？主啊，看那个青绿的植物，主啊，让我们这是，学会主啊，这是来喂养我们的小羊，喂养你的小羊，主啊，孩子，求你这是把这种， 怜悯之心，把这种爱护之心，真是，给我们啊、哦，主啊，真是让我们是在整个教会的带领和牧养过程中，真是由你而来的这种爱啊和为父的心肠。哦，主啊，孩子也求你，真是让我们学会，与那些，这是尊长者一起啊、与那些信心达到的一起啊、这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安置在他们的陪伴中。哦，主啊，让我们一起来成长。哦，主啊，我们知道，哦、你让我们的真是来得到这些幸福的恩膏。我们也知道，当我们真是有幸福的恩膏的时候，众人啊、都会希望真是来借着我们来主啊，借着我们真是来认识你哦，主啊，来认识你，主啊，真是求你在我们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主啊，还是再次求你把这个幸福的恩膏真是来坐在我们身上，啊、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当中的旨意。让我们知道在这末世，哦，主啊，你要得着我们，啊、也让我们这是完全属你，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哦，主啊，你将来，哦，主啊，你要为我们预备冠冕，预备那荣耀的冠冕，哦，让我们这是与你一同来作王，感谢你，赞美你，哦，主啊，还是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追求，啊、保守我们晚上睡眠的时间。啊，保守整个礼拜，啊，我们生活的你的同在中，感谢你赞美，求你祝福，然后弟兄在那弯曲的服饰与我们同在，感谢你祷告奉基督的名。
阿门。哦，蔡婷婷姊妹，你也可以祷告几句啊，今天人不多，你可以祷告。嗯。
王弟兄，我不能祷，我顶不住了，我不能说话。
啊，好好，那你就休息吧，好吧，我就这样。
嗯。
再见啊，再见。
是。
嗯。
嗯。
哎，谢谢。
再见。
再见。
再见，谢谢。
谢谢。